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4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开启他任上的首次亚太之行，当天抵达夏威夷州之后呢，立即访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为亚太之旅发出信号。另外，美军部署亚太首批 F-35A 战机飞抵日本，被认为是为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护航。美国政府发表气候变化报告，这份报告跟川普政府官员的意见大相径庭。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任上首次亚太之行。川普总统在昨天开启他任上的首次亚太之行呢，当天抵达夏威夷州之后，立即访问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他听取了军方的机密报告，跟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举行闭门会晤。哈里斯上将向川普总统汇报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最新发展和美军为了应对各项事态发展做出的准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责任地理范围最广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它拥有35万5千兵力，属下的太平洋舰队拥有大约200艘战舰、1100架战机，海军陆战队包括两支远征部队和86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空军拥有400多架战机和46000名空军人员，陆军部队则拥有近110万人。川普上任后不久就宣布推行强军政策，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在首次出访亚太地区的第一站，先访问代表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太平洋司令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白宫称，川普此行将重点讨论朝鲜问题。川普已经多次的表示，美国准备好所有的选项，解决朝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包括采取军事手段。美国官员说，川普也会在这次亚太之行中敦促中国不要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重申美国致力于在军事上保护日本和韩国等盟国的安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首次向亚太地区部署空军最先进的第五代 F-35A 战机，12架 F-35A 战机和300名飞行员、地勤人员已经陆续的抵达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2架 F-35 战机在星期一飞抵冲绳的时候，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说，部署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表明美国致力于保护地区安全，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军事威胁。有观察人士说，美国此时向亚太地区部署 F-35A 战机是为了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护航，向地区盟友及其挑战者发出信号。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 F-35A 战机飞行队已经成军，当时空军指挥官称会努力在2017年年底前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批第五代 F-35B 战机今年初已经抵达日本服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多次表示会努力争取将美军最先进的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那么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总统川普开启了为期12天出访亚太五国的行程。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呢，美国民众认为朝鲜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预计将在此行第二站访问朝鲜的对手韩国。川普总统在出访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谈话，预计将集中在有关如何应对平壤持续不断的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就在几天前到访韩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正在尽其所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有关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正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不是战争，而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的、可证实的以及不可逆的无核化。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与前人们不同，川普总统将不会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窥视朝鲜。川普将在韩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此后将从韩国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是朝鲜仅存的重要盟友，中方已经对朝鲜这个面积虽较小但挑衅声音日益增多的邻国表达了不满。然而川普预计将要求北京向金正恩再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在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目前为止朝鲜官员当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日前，泰永浩首度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他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 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怎么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China could act.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千百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呢，他在11月3号来到中央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进行视察。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表示，军委的治军方针就是强化备战和打仗的导向，提高打胜仗的能力。在习近平的指挥下，中国近些年来在中国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等周边的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上大举的填海造岛，实施军事化。美国称中国的行为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且誓言美军会努力维护这些海域的航行自由权。人们担心随着中国扩张行为的继续和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美国和中国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会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跟川普总统亚太之行相关的报道。人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互动，那么呢这个社交媒体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而川普总统将于11月8号到10号期间呢在中国访问。那么川普在中国访问期间能否继续的上推特发文呢？而白宫的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这次的亚太之行？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啊，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就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一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去坐搭乘空军云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那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火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哦。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这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 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19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型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准备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这上面说了 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本星期稍早，中韩两国同时发布了两国双方就两国关系等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两国因为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休眠期。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三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七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九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九月七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四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州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 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下个星期将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亚太首次出访的重要一站。预计呢，川普总统在中国会谈的首选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官员表示，相信川普的到访可以带来可观的成果，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成果大小主要是看川普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见面，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就在川普启程前几天，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朝鲜已成为美中关系的首要议题。川普在访华期间会努力施压，让北京摆平平壤。但是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中国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尽管北京已经支持了一些对朝鲜至今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能做的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做出大幅度的让步，这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最近，自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以来获得最高权威的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来显示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导人。
中国还想说服川普不要对朝鲜发出那么多、那么经常的军事威胁，这会挑动和刺激金正恩进一步加大核武试验以及导弹发射活动。
在北京街头，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认为朝鲜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造成了威胁。
那么他诉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满足他的诉求？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跟世界对抗，就他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把其他人都灭掉，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把他灭掉。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关切的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移民政策和签证手续。
我有很多同学，他们要出国的话，他们就想留在美国，做一些当地的，就留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以后生活什么的。如果他就是比较排外的政策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太方便去在当地留下来。
可能就是在这个签证放宽这一块吧，可能对中国人，因为现在可能想去美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吧，蛮有吸引力的吧。
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当中，没有谁期待能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期待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可以很快消失。至于川普星期四就贸易赤字做出的评论，中国表示，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差并不是有意而为的。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的玫瑰园宣布正式提名现任联准会理事、前投资银行家鲍威尔出任新的联准会主席，接替现任的耶伦。耶伦的任期呢，于2018年2月3号结束。鲍威尔的提名案需要通过参议院的同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下午3点钟，川普总统呢，这个在白宫的玫瑰园与他准备要来提名的这位美联储的主席杰罗米·鲍威尔一起出现在玫瑰园当中，来宣布这次的正式提名。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鲍威尔他将来接替现任的耶伦，那么耶伦他的任期将在2018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3号结束。那么这个提名案呢，目前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玫瑰园当中说呢，鲍威尔拥有这个投资银行业的经验，那同时也是现在这个联储会的理事，所以他同时具有这个私人企业跟这个政府部门的经验，所以他认为非常适合担任主席的职务。那么他对鲍威尔有信心，并且说呢，之前他担任理事的时候曾经获得了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因此他希望这一次来提名他作为主席也能够受到这个参议员当中跨党派的支持。那么鲍威尔则是说呢，他说在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他希望能够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稳定的成长，并且让美国的金融政策更加透明化。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今天在白宫怎么说。那么鲍威尔他今天只是说呢，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这些年来呢，我国的经济全面复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诸多层面的衡量，我们已经接近了充分的就业。那么通货膨胀呢，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之前还要更加强大，还坚韧许多。而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以及流动性，在危机之后出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让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鲍威尔今天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对于他期望怎么来担任的主席，他的说法。
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很多标准来看，我们接近了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前要强大和坚韧得多。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和流动性，在危机后出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令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并能更好地管理这些风险。我将继续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确保美联储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市场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风险。
Finally, to echo the president's remarks, I've had the. 是的，那么这个针对外界的分析呢，就是说鲍威尔他在逐渐渐进式的升高利率方面的这个政策呢，跟现任的耶伦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他对现任白宫要更加放宽金融管制的看法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外界认为说呢，他接任耶伦的职务之后，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幅度的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踏上了亚太之旅的行程，那么中国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近日，美国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易明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川普首访北京的优先是继续加强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他说，
我认为川普总统想从这次访问中获得的，首先是推进他跟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川普是个想跟别的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我认为他感到他跟习近平主席在马阿拉戈庄园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他会让这种关系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他在建立甚至加强这种个人关系的基础。
一名表示，川普访华的其他两个优先，第一是朝鲜问题，第二是贸易。
I would imag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我能想象川普总统希望在这两个议题上能宣布一些新的协议，一些会加强美中合作、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的事情，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川普总统是否会做成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不知道。
For U.S. companies in China, will he get any of these things, President Trump? I don't know.
但是一名认为，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此次访问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不应该在中国，而是在亚洲。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tell Asia and tell the world, you know, what will.
我认为川普总统需要告诉亚洲，告诉世界，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一名说，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亚洲政策，一个是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政策，要求每个国家有所作为，美国不能事事领导；另一个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所支持的政策。
And that really is a policy that's largely like President Obama's policy. It's that we val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即我们尊重航行自由，我们尊重政治自由，我们尊重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我们支持这些美国价值，我们会在整个亚太地区致力于实现价值。
一名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次访问中明确表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非常重要，也是界定美中关系的必要前提。
因为我认为这样不仅可以确定美国在该地区的位置，而且坦率讲，关系到中国，什么是整个地区未来对美国的期待，以及什么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位置。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之行。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启程展开对中国在内的亚洲五国行。川普这次访问中国，恰逢中共十九大的结束，对习近平意义深远。十九大之后呢，在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集权的同时，川普却致电习近平，祝贺他地位实现了非凡的跃升，赞扬习近平是厉害的人。川普临行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更对媒体表示，中国的体制对中国有效，美国对其不做评判，让许多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失望。川普、习近平这两位政治强人在北京相会，谁可能展现更高的政治手腕和外交技巧？相对于习近平在十九大构建的外交战略和强国思路，川普的对华政策有没有长期的方向和总体的战略？那么在做客最新一期焦点对话节目的美国智库戴博先生认为，美中在定义全球规则方面是竞争的关系。
他给他发信就是说祝贺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可能是应该的。可是如果特朗普真的觉得这是对美国和全世界的一个好事的话，那他就太天真了。我们看那个十九大的那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党是要控制一切的，东西南北中党是控制一切的，而且习近平是要控制党的所有的东西。同时的话，习近平也说，所谓的那个中国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现在是要延伸到全世界的。
对，
这个意思是说，习近平自己的这些看法，他的所谓的思想和他的那个很多美国人说是软独裁的或极权主义的，现在就是要越来越影响到中国之外的全球环境。美国是真的欢迎这些吗？这是特朗普的意思。如果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习近平他一个人的手里的话，他经过各个手段可以越来越影响国际那个环境，这个是有利于美国，或者是有害于所谓的比较自由的全球那个秩序。关键问题是这些，所以我觉得那个白宫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规则、意识形态、制度的一个长期的一种竞赛。虽然是有合作的地方，有合作的领域，可是还是这个竞合关系现在是以竞争为主的。
那么政治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在节目当中认为，如果说习近平有自信的话，那么他的自信不包括外交自信。
现在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不过中国崛起，说中国有这个自信、有实力来跟美国叫板，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近代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当时德国在欧洲崛起，经济这个发达，这个技术发达，一举为军事和地缘政治大国对美国形成挑战。日本在亚洲崛起，也对美国形成挑战。中国再一次看到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挑战，这不过是一个 众多历史现象的一环。那么说，刚才说这个习近平显示了制度自信，或者说四个自信，其实这个自信主要是做给中国人民看的，不见得是在国际上能够显示他的自信，因为他说他的语言上显示了自信，但行动上说却显示了不自信，甚至心虚。比如说十九大的开幕式，只让中央电视台直播，拒绝中外其他媒体的直播，戒备森严，而且闭幕式呢，连中央电视台都不能够直播。另外，在新常委出来跟中外记者见面的时候，把主流媒体，五大主流媒体排除在外，而且是不接受记者任何提问。这显示的不是自信，而是不自信，显示一种某种心虚。所以，这个只能说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足以恐这个对世界构成威胁，足以对美国构成叫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跟美国平起平坐，因为他不再希望美国不再谈普世价值，那就是一个共同利益，用共同利益来构建双方的这个桥梁。
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政经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国不应该把川普对习近平的赞美看成是美国的政策。他说
我觉得实际上在美国生活的人都应该对美国人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夸奖的文化要有一定的理解。美国人之间这个夸奖的文化彼此是比较夸张一点，相对于比较保守的德国人或者比较调侃的法国人，那美国人是比较讲得比较客气。你比方对一个小孩经常你要 great，我想没有哪个小孩因为听到大人或者是邻居夸了一句，然后晚上三天晚上激动睡不着觉。没人把这话太特别当真，因为它本身带着夸张意思，是一种正面的肯定表示。那么川普在做外交活动的时候，他也延续了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手法，也正是这种手法让美国人感觉到，很多美国人觉得他好像不像那些精英一样满嘴都是外交礼仪的那些很复杂的套路的话语。那么我觉得现在来看，中美外交之间很多人把这个外交礼仪和外交谈判给混一块儿了。其实外交本身包含两部分，外交礼仪和外交谈判。礼仪是外交谈判的铺垫，就是在双方正式进行谈判之前需要一定的外交礼仪交往，那会说一堆客气话，所谓鸡尾酒会，其实就是创造这样的气氛。但并不等于说客气话就是外交，客气话只不过是铺垫。紧跟着的外交谈判是双方必须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要设法尽可能的沟通，然后达成某种共识或者是彼此妥协。真正的难度在谈判里，而不是在鸡尾酒会上。
那么在谈到中美之间的这个长期的关系发展的问题上呢，戴博认为赤裸裸的遏制中国会适得其反。他说
其实这个一直有这个印度、日本、澳洲、美国就是靠得稍微近一点的这么一个现象，这个构想和这些事实也都有，就是他们那个联合军演什么的。可是如果你把它变为一个正式的长期的你宣布的一个机制的话，不见得对于这个地区的稳定有好作用。我觉得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那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太赤裸裸的，就是为的是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其实美国应该追求的是美国跟所有的印度洋那个太平洋这个地区，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个好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个 Indo-Pacific，而不是亚太地区，所以印度
它是印度太平洋，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是要改善跟所有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关系，可是我们不应该反对他们同时跟中国也建立更好的关系。其实最好的限制中国的非自由的这些愿望的一个做法，是让中国就是有一个很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网络。如果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好，印度同时跟美国的关系好，跟日本的关系好的话，这个是限制中国的很多它的那个行动范围。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更多变的牵制中国。
我们不要把那个印度洋太平洋这个地区变为一个两极化的那样一个太清楚的画得太清楚的一个竞争，我觉得是有害于美国的利益，也是有坏于这个该地区这些人民的很多利益。而且印度不会陪我们玩，因为他们不要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变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筹码，因为他们还有他们的自尊。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想法有一点太快的走得太远，也不应该大声的说。
川普总统的亚洲五国行重中之重呢是化解朝核危机。在他临行之前，中国和韩国宣布达成协议，韩国承诺不再部署更多的萨德系统，并且保证不加入美日军事联盟。那么对此呢，外界就普遍的认为这一协议是习近平的一个胜利，并削弱川普此行联合日韩应对朝鲜的这个努力。与此同时，随着朝鲜核能力日益的强大，日韩两国被迫考虑是否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迫使中国正视这个可怕的可能性。而习近平与金正恩的关系日益的疏远甚至敌对，也让外界好奇中国彻底放弃朝鲜的底线在哪里。那么说到川普的亚洲行，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中日韩关系，朝鲜的核能力给中国带来的威胁，能否说服习近平和川普携手努力共同制服金正恩？做客最新一期焦点对话的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经学者程晓农就认为，东亚的核武器竞争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表面上看好像韩国做了一点让步，但是呢，总体来讲其实双方都做了一些，这个因此呢，中国和韩国关于萨德防空系统这个争执就算告一段落了，双方开始修补关系。从短期来看这是个好消息，但是我从长期来看那就不是好消息，因为这个双方的这个争执的消解或者说搁置背后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中国默认韩国已经安装了萨德系统一样，第二就是韩国实际上也默认了，那就是北朝鲜的核武危机、核武器威胁不是短期能消失，而会长期存在。那么这两点合在一起，它的含义就很深，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从现在开始，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这四方加上朝鲜，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由朝鲜挑起东北亚地区的全线作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在内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局势不会缓解。朝鲜问题就是朝鲜的核武器危机问题也不可能短期化解，双方现在就是中国和韩国都开始进入长期准备状态。
嗯，
那么这个长期准备也包含很可能在东北亚地区会出现所谓的核武器开发的竞争，那就是说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核武器化将越来越严重，而将来在哪个地方出现蘑菇云，甚至这个蘑菇云就在中国的附近或者影响到中国，都不是遥远的事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就气候变化发表一份报告，并且做出了跟此前川普政府官员意见相左的结论。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在11月3号发表的这份四年一度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说，除了人为因素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全球气候变暖。报告警告说，海平面可能会在2100年之前升高 2.5 米，并且列出了因为全球气温自1900年以来升高1摄氏度，美国各地遭受的损失，包括20多个海岸城市遭受的水灾。报告还称，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气候变化的速度取决于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份报告与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相左，川普总统、能源部长和国家环保署长都曾经质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很大影响。总统已经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根据这份协定，美国必须在2025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 26% 以上。那么在另一方面，古巴外长日前呢，就美国外交人员在古巴受到神秘声波袭击一事，指责美国故意撒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周四罕见的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敦促川普政府说出实情，否则就拿出证据。
我说没有发生过袭击，没有出现过故意的行为，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件。如果美国政府有相反的看法，我请求他拿出证据。
这项声明是古巴官员的最新回应，否认美国的指称。美国说，在哈瓦那的至少24名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健康受到影响，出现了包括头痛、听力下降以及脑震荡等各种症状。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11月8号是川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1周年纪念日。川普的意外胜选震惊了美国和世界，而他前9个月的总统工作也是不断的引起混乱。川普跟进了他在竞选中的一些承诺，但是另外一些则失败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1年前的大选之夜，唐纳德·川普的胜利震惊了整个世界，许多人都不看好他。
To all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我要对这个国家所有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说，我们是时候团结到一起了。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川普向帮助他胜选的工薪阶层选民许下了承诺。
Politicians prospered, but the jobs
政治家们成功了，但是工作没有了，工厂关闭了。这类美国浩劫结束于此时此刻。
Stops right here and stops right now。
战略家约翰·费赫利说：“川普参加竞选，预示了美国政治的一场地震。”
I think the Republican base voter。
我认为共和党选民现在成为了川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共和党中任何妨碍川普总统的努力都是对他们的直接攻击。
但是，川普的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且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对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人数的陈述引起争议。
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的，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全球范围内。
川普总统上台后，成功任命尼尔·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他对于经济的把控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股市繁荣，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川普在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们在参议院推动的取消奥巴马医保法案时遭到了挫折。艾伦·里奇曼说，这让总统的计划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掌控了白宫和国会，可是一事无成，没有任何一个对政府有统一掌控能力的执政党像他们那样无所作为。
总统发推特的习惯也造成了很多干扰，比如他在夏洛茨维尔致命抗议后发表的一些争议性言论。
但是抗议双方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人。
拉瑞·萨巴托说，这种混乱场面以及国会缺乏政绩的情况使得川普的民调支持率很低。
大部分美国人现在认为川普这个总统当得很糟糕，他们不认同他的工作表现，而且这种不认同愈发严重。
马修·达莱克说，但是川普竞选时的集会和推特让他的支持者保持激情，同时也让国会中的大部分共和党人效忠。
因为他在民调中有非常坚定的35%-38%的支持者，这让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很难公开挑战他。
萨巴托说，最近有关俄罗斯调查的刑事指控给白宫蒙上了阴影，这给川普总统任期的未来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他能翻盘吗？可以。他能连任吗？当然。有时最难的部分是第一次胜选，但是他在给自己制造困难。无论是推进他的计划让共和党人继续掌控国会，还是在竞选连任方面。
川普当选对于美国政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这件事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中国战机据报飞抵太平洋岛关岛并进行攻岛演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
这个时段美国时事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在同国会磋商后，美国将提供6000万美元支持在萨赫尔地区有希望和发展中的反恐努力。这项援助将支持五国集团的萨赫尔国家及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今年同意建立的联合反恐部队活动，打击马格里布伊斯兰国组织以及相关暴力极端团体。蒂勒森在声明中说，战胜恐怖主义取决于确保恐怖组织在任何大陆都没有藏身之地，这是我们必须打赢的一场仗。这些资金将对完成这一使命发挥重要作用。蒂勒森还说，这一决心将在应对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和其他恐怖网络、确保安全与稳定的斗争中，使我们的地区合作伙伴得到加强。在就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向安理会所做简报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谈到的萨赫尔各地蔓延的暴力不仅来自恐怖分子，而且来自寻求在地区混乱中牟利、进行毒品和人口走私的那些刑事犯罪分子。黑利赞扬了萨赫尔五国集团国家武装部队以及在马里执行世界上最危险维和使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男女将士。黑利大使保证，美国将继续对五国集团成员国安全部队的长期双边支持。谈到通过双边援助向联合反恐部队新承诺的6000万美元时，黑利指出，这支部队需要持续的支持。美国渴望获得与其合作伙伴紧密合作的机会，以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不过，黑利大使强调， 五国集团部队必须首先为地区内有关国家所有。黑利说，我们期待五国集团有关国家3至6年内借助美国的持续参与，完全掌握这支部队的地区控制权，这是使地区最终实现无恐怖的最有效途径。黑利大使说，我们欢迎萨赫尔的安全与稳定由地区自己做主，我们将继续与该地区的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